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在主复活的日子能够来到你们这边的联合聚会。那么刚才倪弟兄叫我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相信我也不需要了，因为我跟你们有很多人都见过面。那么讲起来啊，我第一次来你们家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教会讲到的，你们有没有人猜一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5年前？10年前？15年前？有没有啊？
有，
有人说有15年前了，记性很好。其实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是1997年11月2号，你一算起来差几天就到多少了？没有30年。你的数学比我的快很多。19年是不是啊？97到现在是不是是19年？那么其实我到下了之后还不止19年了，因为在这边教会没有开始以前，戴德里牧师他从那个 Chapel Hill 搬到 Charlottesville 开始了他的 China Institute。 那个时候他已经请我来过几次，在他们的 Trinity 那边跟他们分享，所以我猜我跟你们 Charlottesville 是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那么新的朋友，我是新生，我是从 Durham North Carolina 上来的，只是很高兴神能够给我这个机会。那么我今天啊，想跟大家看比较是说多一点的圣经，是看5章圣经。那个是非常的 ambitious 啊，从约翰福音23章一直看到那个17章。那么从这里我们看一下主他的意愿，他的遗命，当他要离开世界以前他所表示出来的，而记录在圣经上面的。所以这是主在守逾越节的时候，他跟门徒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给他们的教导。那么我先讲一讲这5章里面的那个历史的背景。那么据一般的神学家他们的观念，这件事是在一个叫马可楼 Upper Room， 是马可啊，圣经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的家的楼上啊，他们在那边守逾越节的。所以假如你们看马可福音14章的时候，看见耶稣吩咐他两个门徒去安排一个地方他可以守逾越节，那么主用的那个字啊，那个地方啊，就是客房。客房的原文呢、啊，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很有意思的，叫 kataluma。katalum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下 ，kataluma 是行李，所以放下行李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们犹太人很注重那些外来的客女。他们愿意去招待他们了。耶路撒冷是他们敬拜的地方，是他们的圣殿，所以很多的节期，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从其他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耶路撒冷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庭。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跟他的12个门徒常常的受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招待，在他们的家里面聚会，在他们里面分享。所以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逾越节晚上的那一天，主耶稣也同时在马可楼，在这个 upper room 跟他们的门徒，跟他们给他的遗命，给他们的最后的教导。那么怎么样可以知道是肯定是马可的家呢？假如你看马可福音，我刚才讲到马可14章的时候，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啊，注意到有一段的圣经很奇怪的，在其他的福音里面没有的。他讲到主耶稣在可西马尼园的时候啊， 他被那个大祭司带去的那些兵丁那些仆役要抓他的时候，他的门徒都逃走了。结果那些兵丁们看到有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衣服都没有穿好，他只是披了一块床单在那里，他们要去连这个年轻人也抓他。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呢？就把他的皮带一丢丢了，就切着身体，光着身体逃回家去。为什么马可有对这些事情有这样的记载呢？因为这个小马可啊，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对这件事情。那天晚上在他家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主耶稣跟他十二个门徒，然后变成十一个，他听见平常时候他们在分享的时候都是很安宁，但是今天晚上的气氛不同，是吧？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起来了，就赶着出去了，犹大。主耶稣说，你要去做的事情你快快去吧。犹大就去了，再谁剩下的十一个，很多的问题。主说，我要走了，我要去了。门徒很多的疑问，你到哪里去啊？心照气氛，是不是啊？所以到十字上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说，我们出去。平常他们聚会完了没有说要出去了，因为都是在那边过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还是天黑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出去。十二个人就出去了。马可看见啊，很不平常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所以他赶紧衣服都没有穿好，披上了床单，跟着就怎么了，跟着他们一起出去。主耶稣带着门徒们经过圣殿，一直走，往郊外走，走到橄榄山，在那边有祷告，有跟门徒在讲，然后他叫门徒，你们在这边警醒祷告，我要在进去一步的地方去再去祷告。他就经过那个西伦区 The Book of Kidron， 进到什么呢？进到可西马尼园那边。可西马尼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压橄榄的压那个渣啊，在那边是有小小小的院子，就是有这个机器叫压橄榄的。主耶稣就自己一个人进到里面去祷告，然后兵丁来抓他们，然后门徒都逃走了，然后兵丁也要抓马可，所以马可连背单长衫都不知道，就光着身子逃回家去。所以很多的人说，圣经是否是可靠的呢？那个卫星的朋友们，你们接触到圣经的时候，我就说鼓励你们从每个角度去看，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仔细的记录？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只有马可可以把这一段写出来，而其他的福音里面没有了呢？所以从这方面看到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件故事，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世界上三十多年很快就过去了。那么他以弥赛亚的身份出来跟人传讲天国福音的只有代卡是短短的三年的时间。现在主耶稣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离开了以后，在世上的工作，他的使命，天国的福音，完全都要靠那些人，就是靠这十二个门徒，靠这十个人门徒，并且这是十二个门徒在圣灵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他们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开始，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直到今天。所以十二个门徒和将要成立的教会，这个也包括你们这边的教会，都是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非常重要的责任。实际上我应该说只有十一个门徒，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犹大他跟从主耶稣，他的希望是什么呢？主耶稣能够建立一个犹太国， 主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一官半职总是可以拿到的，但是现在主耶稣一天到晚都是讲天国，完全没有要做王的样子啊，还是把他30两银子出卖掉，这样3年功夫总算捞到一点，没有白发嘛，是不是？这个是犹大的心态。其他的11个门徒，他们也有他们的问题啊。记不记得有的要坐在主的右手边，主的左手面，有的在争论谁做头啊，谁为大啊，是不是？因此啊，主在要离开他的门徒以前，在第13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外衣脱掉，然后你说出上腰，这个脱去外衣出上腰的表示是什么呢？是除了一个奴仆的身份。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拿了一盆水去替门徒们洗脚，这个本来是仆人做的事情，他替门徒洗脚的时候，一个的洗去，洗下去。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主说：“是啊。”彼得说：“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是我们的老师，你是我们的主，怎么可以替我洗脚呢？”主说：“假如我不替你洗啊，我就跟你无分了。”彼得听了说：“哎呀，这怎么办呢？我不要不吃蛋洗脚了，把我的头给他都洗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已经都是干净的了，只要洗一洗脚，因为你们已经信了我了，接受了我了，所以你们都是干净的。但是你们的脚还是世界上沾染到世界上的尘埃，所以你们还有世界上的思想，你们还要坐头，还要坐在我的左手面，还要坐在我的右手面。你们要把这些世俗的思想拿去，然后才可以真的洁净。”所以主耶稣说：“假如我必替你们洗，你就与我们无分了。”因此彼得也让主替他洗了。那么洗了以后，主还怎么样呢？他还很慎重的给他们一个使命，他说：“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你们怎么样呢？要彼此的相爱，这样呢，世人看见你们这种的关系，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主耶稣他知道门徒们的问题，也知道要怎么样给他们的教导。所以第一件事情，在13章的时候，他就以一个奴仆的身份替他们洗脚。我们也记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保罗讲到说，基督他本是怎么样呢？与神同等，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倒是怎么样呢？倒是虚己，除了奴仆的样式。既然有了人的样子，他就怎么样呢？顺服到底，以致欲死，并且是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耶稣他亲自给我们的教导。他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很多人都讲过，有问题的时候，不是组织上的问题，也不是宪章上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自我，人的老我在那边发展出来。那个英国的神学家斯多德，他有一句很有意义的话，他说：“谦卑是什么呢？是刚强个性的升华。”为什么呢？当我们用这个刚强的个性 用来辖制自己，使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的时候，那个就叫谦卑。 John Stott, his comment about humility is that it is the sublimation of a strong personality. When it is directed against yourself, so that you can serve others. 当我们有一个刚强的意念，刚强的性格，用来是说管制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去服侍别人，那个就叫谦卑，那个就叫谦卑。主耶稣给门徒第一个教训，十三章。那么他们讲完的时候，门徒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问题关于主耶稣讲到他要离开他们去了，要去一个地方他们不能去的。那么主耶稣也知道他们心里这些的问题，所以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其实啊，我们想想看啊，在没有讲到主耶稣要讲的话的时候啊，那个门徒们真的是否不知道主耶稣要到哪里去呢？主耶稣好多的次啊，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我要上十字架，是不是啊？我要去受死受难，他们都知道的。你猜十三章那面呢、啊？彼得的对跟主耶稣的回答，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他说啊，讲到说，为什么我不能跟你去呢？彼得说，甚至乎你要去死，我也愿意跟着去，怎么样？舍命。所以彼得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概念，是知道主耶稣要去死的，只是他们是 in a state of denial， 不愿接受这个事实。跟了主三年了，是不是？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讲到复活，讲到重生的问题，讲到再来的问题，到底那个是非常非常的 abstract 的一个 concept， 是不是啊？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也不能怪他们。但是主耶稣他就继续安慰他们，他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因为我就是神嘛，是不是啊？在我的父家里面啊，有很多的住处。假如你看英文的时候啊，他说是 mansion， 不是一个小小的房子，有很多永美的住处。中文是是不是？是那个我加上去的。你们看中文圣经没有永美两个字的，是有很多的住处。那么我去是为什么呢？是为要你们准备一个地方。那么我去了以后，我要再来见你们。我在哪里呢？你们也与我在那里，是吧？给他们这个应许。所以啊，我去哪里的时候，你们是知道的。那要走路怎么样去，你们也是知道的。主耶稣讲完了，有的时候人的反应是很慢的，有些人反应很快了，你讲他就明白了，有些人你要讲两次三次啊。所以他的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就是反应很慢的，所以他有一个别号，就叫什么呢？多疑的多马了。所以什么问题大致的反应很慢。他说，哎呀主啊，你讲了，你越讲我越糊涂了，你到那里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样知道那条路呢？但是引起主给一个很重要的宣讲，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非是借着我。只要你看他的用词，那个我字是非常的强调的一个字， emphatic。 然后呢，他所 express 的那个概念是非常的 dogmatic， 是非常的独断的，非常的强调的。只有我，唯有我才是那一条路，是可以通到神哪里去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世上的人讲说，哎呀，宗教都是什么劝人为善， 是不是啊？宗教只不过是一个精神的寄托，是不是？条条大路都可以通什么呢？罗马，那个是什么呢？我跟这边可能有没有信的朋友们讲，那个是什么呢？引到灭亡的地方，那个是撒旦的谎言。根据主耶稣所讲的是，只有一条路，就是他。那么既然主说，只有我这一条路能够达到神那边去的，其他的路都是假的话，所以啊，跟着逻辑推论下去的时候，只有他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他当然也是真理。所以我是道路，我是唯一的真理，然后只有他能够使到我们回到生命的源头，回到生命的源头就是神哪里去的时候，那么只有他才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可以说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主在约翰福音所讲的七个我是里面之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一个信念啊。主耶稣跟他们讲完了这些事情了以后，虽然是给他们这样的强调，他们还是怎么样呢？也不能怪他，还是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到底啊，他们是怎么样呢？都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抛弃了，打鱼的不打鱼了，做生意的不做生意了，跟着耶稣花了什么三年的时间，完全的投入跟着他的时候，但是现在主就要怎么忽然之间就要离开他们去了。三年跟着主耶稣，他是召集上处，随时的指导，随时的爱护他们，现在你要走了，你叫我们怎么样办呢？谁来带领我们这一群人呢？主是非常明白门徒的心意，非常的知道，所以他就记住的安慰他们，跟他们说，你们不要满心的忧愁，我去啊是与你们有谊的。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不去的话，宝贵师就不会来了，我去我就会差他来，他来了以后要怎么样呢？他来了以后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检查自己。为什么畏罪呢？因为你们不信我啊。为什么畏义呢？因为我到父哪里去。为什么畏审判呢？因为世界之王撒旦已经被审判了，已经被审判了。主耶稣这样的解释，我们去看时候对圣灵的工作的理解啊，罪和义的分别是在哪里呢？罪跟义的分别或者是分界的地方，很容易的一个就是从这三点的方面的下的一个定义，就是审判，是不是啊？有罪的就叫什么？被审判。没有罪的，那些称为义的就不必审判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信我，对罪的看法，我们从道德的观念上面，或者是从圣经里面旧约的十诫方面去看，就是什么呢？偷窃啦、犯奸淫啦、强暴啦，这些事情。但是有人说，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过嘛，所以我是没有罪的。但是主来了以后，他在他的登山宝训里面讲到他天国的法旨里面，他的伦理、他的法旨里面，他讲到说，我要 raise the bar， 我的 standard 更高了。因为以前你们听过人说是说不可杀人，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心里面怎么样恨人的话，你们就等于杀人了。你们不可偷窃吗？你们没有偷过东西吗？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心里面有贪念的话，就等于什么？你们已经透过东西了，你们没有犯奸淫吗？你们想想看，你看了一个女人心里面动了淫念的话，你就等于什么呢？犯了奸淫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世人都犯了罪，并且是怎么样？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有罪没有关系，我不是说鼓励你们去做坏事啊，因为是说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的堕落的境况，神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怎么样，一定是有罪的，因此他在创世以前已经决定好的，他有一个计划要拯救我们这一些罪人。怎么样拯救呢？差他的儿子来世界上为我们死，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相信他的就可以被称为义，算为无罪。所以现在罪的方法，主耶稣讲，是因为什么？你们要受惩罚是乃是不信我。圣灵来了叫我们看到说，为罪是因为你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到我的父哪里去，我怎么样去的呢？我是把我自己牺牲了，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把你们的罪都背在我的身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你们而死。但是死不是那个重点，死而复活，然后我再回到我的父家去。为义是因为我到父家那里去。为审判，你们世人说世界上没有审判吗？只是还没有到了，因为撒旦已经被审判了，你们看着等着。所以圣灵的功效最重要的乃是怎么呢？就是说叫我们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顺带我要讲一讲圣灵这件事情啊，圣灵是什么呢？既然主耶稣在这边讲到要拆圣灵的宝贝的时候，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之一，它是与圣父圣子是同存在， everlasting ever existing， 同存在，同尊荣，同创造。虽然三个位格是有三份，但是是完完全全的合一的啊， it's completely it's one 啊。所以在主来以前，圣灵是怎么样呢？是随旨意，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是临到一些人身上，不是说全部的，只是一些特别的人身上。好像旧约里面的先知士师是神所特别拣选的，是神所特别的拣选的，然后就让他们去成就一些事情。所以现在主耶稣去了以后，他要差来的那个圣灵，他的名字，他的工作也稍微不同了。是怎么样的不同呢？首先他是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的名字也变了，是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呢？在希腊的原文叫 paraclete， paraclete 是从两个字过来的， parakito， parakaheo， para 就是说一个人站在你的旁边，紧紧的站在你的旁边，陪伴上你，那个是 para。 kaleo 是什么呢？就是说辩护，讲话，这个人站在你旁边为你辩护，为你讲好话，还有什么呢？给你忠告，叫你怎么样是做事。所以在十字架那边，在主告诉他门徒离开以前，他要离开他门徒以前，他已经解释过，已经跟他们讲过圣灵的一些事情。第一点就是在16章第16节的时候，他说这个圣灵要常与你们14章对不起，是常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里面。更重要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让你们知道 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判断，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呢，这个还要把主耶稣所做的所讲的一切跟我们解释。那么主耶稣所做的所讲的一切我们怎么样知道呢？就只能从哪里了？从神的话语圣经里面来了。因此圣经的重要性和圣灵跟我们的同在，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去明白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训。所以从这几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十四章对门徒所解释的圣灵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刚才我跳过了十五章看到十六章，现在我们回去看那个十五章啊。十五章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听见过大使命这一个事情，就是主在马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那里他讲到说，你们要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怎么样往普天下去，替万民受洗，然后怎么样呢，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啊，并且要怎么样呢，要教导他们凡是我教导你的一切。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只是做到前面的，就没有做到后面的那一段。除了那个以外呢，我们就好像常常疏忽了一件事情，在这个进行大使命的，大使命当然是重要的，是每个教会都要去做的，但是要做到有大使命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先要有一个什么呢，先要有一个小使命。什么叫小使命呢？在哪里呢？那个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我是真葡萄的那个小使命。葡萄对犹太人讲，他们是这个 symbolism 是很熟悉的。在旧约里面讲过，这个葡萄树就是代表谁呢？是代表以色列。在诗篇八十篇那里讲到说，神啊，把一棵葡萄树从哪里啊？从埃及移植出来，把它搬到哪里去啊？把它搬到迦南的地方，把那边的外邦人赶开，把你的地土弄好，然后把那棵葡萄树种在哪里？种在哪里？那个葡萄树就发根，然后发枝长芽，越长越大，长了好多的果子，以色列的果子强壮起来了。但是怎么样呢？神却把那个篱笆，围着那棵树的篱笆拿去，让过路的人随便采那些葡萄，不单止，更让什么那些野兽啦、什么的都来糟蹋，把葡萄的树枝啊都弄坏了。这个象征什么呢？象征以色列人本来是神所拣选的，神所特别的，把他移植到这个迦南地的，是神的子民。为着因为他们敬拜外邦的偶像，神就怎么样把他放弃，让外邦人去把他们怎么样呢统治，直到耶稣的时候还是谁在统治以色列人呢？就是罗马人在统治他们，是不是啊？因此主耶稣带着他的十一个门徒，从最后的晚餐，从马可的家走出来的时候，一直往橄榄山走过去的时候，经过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门口的时候，看到在门口上面他们有象征以色列国的葡萄用金做的挂在哪里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啊，那个不是真的葡萄了，只有我才是真的葡萄，我是真的葡萄，并且是怎么样呢？我是那棵树，然后你们每一个人，十一个门徒，以及到后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呢？都是枝子。这个 example， 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一棵树，无论你是在garden 里面种什么东西，番茄也好，什么东西好，一个树枝断了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开花结果呢？ 没有办法的嘛，开不出来的嘛。所以那个树枝假如不借在那个枝子不借在那个树上面的时候，没有生命的。因此啊，主耶稣就借着这个机会对他们讲，我是才是真的葡萄树，神是现在用我建造一个神的国，你们要在神的国里面的时候，你们就要借上我这个葡萄树，然后呢你们才可以有生命，有了生命以后你们就可以结出果子了。这个小使命借上主耶稣上面，然后就会结出果子了。这里我要解释分辨一下的果子，很多人以为果子是什么呢，就是领人信主，是不是那个应该做的，是的，那个是一个果子，但是这边的 emphasis 不是那个果子，乃是讲的什么呢，是圣灵的果子，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的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还有什么呢？信实、温柔、节制。假如你接上了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圣灵在里面之后，你自自然然你的老我就会怎么样，被圣灵所管制，然后你自自然然就会结出这九样的圣灵的果子。还有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再补充上去的，你们还可以什么呢，借着圣灵向我祷告，你向父神所祈求的什么东西都一定允许你的。很多人就以为说，我问神拿一个 Mercedes Benz 啊，明天也可以允许了，明天早上再回一看啊，我的小车变了一个 Mercedes Benz 多好，没有这些事情的。他所想的是什么，你要照着我的话，照着我的话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向神求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允许，你不照着我的话有 qualifier 在里面的。所以圣灵的果子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人看见啊，这个人这么奇怪，不发脾气的，什么呢？待人这么好的，能够帮助人的，怎么了？在教会里面，这么是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说，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秘诀呢？你不用跟他说，每天在讲道讲这些，他很自然就要希望认识主耶稣，很自然。所以先要什么呢？要有借上这个葡萄树上面，先要这个小使命，大使命就自自然然就来到了啊，在十五章。所以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就看十七章最后的几点了。我们看到主在这里，他第一个的愿望是什么呢？他说，父啊，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父是怎么样荣耀他的儿子呢？在第十七章第一到第五节，父是怎么样荣耀他的儿子的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赐给他的人。这里不是说主耶稣有权柄挑选啊，我喜欢这个人我给他永生啊，我喜欢那个人也给他永生，但是我不太喜欢那一个人我就不给他永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主是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他希望把这个永生给每一个人，只是有的人不愿意接受。那么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节那里讲到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我的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拿我的命去，乃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我的命，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哪里来的命令。所以父神把这个命令，把这个权柄给耶稣，可以把他的命舍去，也可以把他的命拿回来的，是怎么一回事情呢？那是指他上十字架的那一件事情。 主耶稣上十字架，死了然后复活，使信他的人得永生。因此我们在这边应该看清楚看明白，在十七章第一节那里说，父啊，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可以荣耀你，是讲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然后在十七章第五节那里讲到另外的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里有两个荣耀，一个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父子圣灵是同存在同创造同尊荣，所以世界上一切的荣耀主耶稣跟父神也是一样的，但是主耶稣把他的荣耀放弃了，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背上。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时候，他与父神本来所有一切的荣耀是已经放弃了，没有了，是人的身体在那边。但是现在他盼望了什么呢？他盼望他死后复活，能够到神那边去，能够再次得到他在创世以前的荣耀，是一个荣耀。然后实际上前面的让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人，在这个荣耀以上是荣上加荣，是十字架上面的荣耀，十字架上面的荣耀。所以有一件事情有趣的，就是刚才已经讲过的，主耶稣自己一个人进到可西马尼园那边，他叫他的门徒在外面警醒祷告，然后他自己在可西马尼园那边是祷告啊，很逼迫的，是祷告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的汗流下来，像什么？圣经里面形容的是像血点的掉下来，是不是啊？他说，父啊，假如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拿开，把这个苦杯拿开，但是不是照着我的旨意，乃是照着什么？你的旨意。这里这个苦杯是什么呢？这个苦杯不是十字架，因为从十七章第一节那边我看他说，时候到了，荣耀你的儿子，让我们也可以荣，让我也可以荣耀你。主是盼望十字架的荣耀，是盼望他希望能够赏十字架受死然后去复活。但是他怕的是什么呢？在可西马尼园他所怕的苦杯并不是死亡，并不是痛苦，并不是十字架，乃是他在临死以前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说临死的时候他讲了成了，但成了以前再有一句话，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要什么离弃我。神与耶稣永远是同一的，合在一起的，但是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刻，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罪都背在他的身上，神是不能容忍罪的，因此在那短傻的一旦神离开他了，主耶稣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呢？因为世人的罪，因为世人的罪。所以主是盼望，是希望能够上十字架，可以得到十字架的荣耀。他所怕的是与神的分离。那么十七章下面我们再讲下去，在第六节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就为他周围的人祷告说，我已经将你的名显与他们。这个名是指什么的名呢？耶和华的名，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了，当摩西去问我去带领你的子民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问我是谁叫我来的时候，神怎么下？我是，我是 I am the I am， 没有名字的。耶和华是什么呢？ 就是亚伟的翻译，是一个怎么样的名呢？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也不知道。但是在新约旧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用到一些他们的字加到耶和华上面去，向我们表示出一点耶和华神的属性。最熟悉的你们知道耶和华以勒，听过没有啊？没有啊，你们耶和华以勒都没有听过，一定听过了，是不是？耶和华以勒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一定有什么供应，是不是？神一定有供应。其实以勒并不是供应的意思，以勒是说耶和华的先见，他的先见看到的那些事情他有预备，所以可以说，也可以解说是耶和华必定有预备。那么不单只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信息。当摩西跟亚玛利亚打人打仗的时候，打胜仗了一次啊，他们就敢说耶和华尼西，然后耶和华撒波尔，耶和华西加努，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意志，耶和华是公义。这些说把神的那些 attribute 他的属性，让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但是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讲啊，我已经把你的名向他们显明了。那么这个名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自己的名啊，是不是啊？耶稣自己的名，你们记得耶稣他在那个出生以后第八天受隔离，然后他的父母亲替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嘛，替他起名叫耶稣，是不是？但是这个名字是哪里来的呢？是按照什么？啊，考你们圣经啦，是按照什么？按照天赐指示的，是不是啊？当天使告诉玛利亚，你要从圣灵我还认生孩子，生了以后你要叫他什么？耶稣，是不是啊？叫他做耶稣，是天使。那么为什么天使要去指示，要他父母亲叫他做耶稣呢？耶稣有什么特别呢？其实耶稣这个名字啊，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的普遍的，非常的普遍。他就是约书亚。你们知道约书亚是谁吗？当然知道了，是不是？他是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围着那个城摇了，是从这倒下来，那些故事你们都知道了。但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啊，他本人本来叫什么名字？又考你们了，他本来叫什么名字？约书亚本来叫什么名字？就叫约书亚吗？不是啊，他本来叫何西亚。何西亚是什么意思啊？何西亚就是拯救，拯救的意思。所以摩西啊，在派耶稣啊去迦南以前啊，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替他改了名字，他把耶和华前面的耶加到耶稣啊的后塞啊，变成亚哈塞啊，亚哈塞啊，亚哈塞啊，亚述啊，亚述，亚述，亚述，耶稣就是怎么样？这边来的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救恩。那么 Jesus 是经过拉丁文，经过希腊文再翻了的印子完全变了，但是印变了没有意思，没有重要。最重要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把神的名字向我们显明了。显明一件什么事情啊？耶和华是救恩，耶和华是救恩，亚和塞亚，亚和塞亚。那么下面再讲下去的十一章，主就提到说你们要合一这个愿望。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了，这些人呢、啊、他们却在世上，我要往父你哪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因为你是给我的名耶和华是救恩的时候，这件事情要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让世人看到，不但只是十一个门徒，还是以后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要把耶和华是救恩这一件事情，耶和华三位一体的合一这些事情 向世界彰显出来，所以我为他们祈求，不但只是为他们祈求，也是为什么呢？也是为那些因听到他们的话而信你的人。这些人就是谁啊？就是以后的基督徒。门徒们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了，成了福音书。然后神的灵他自己挑选了一个门徒，是谁啊？是保罗，去接替犹太的身份，犹大的身份。虽然他们十一个门徒自己用人的方法去挑选了一个马提亚出来，但是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提到他。我们看到的圣灵自己拣选了保罗，然后把什么呢？把神的福音传出来，是因着他们的话，以后的人接触到这个福音也相信了。所以耶稣在这边说，我为他们都祈求，要叫他们这样，叫他们合一。实际上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乃是神的荣耀，不但是在创世以前，神永恒里面的荣耀，他已经有的要，还要加上什么呢？十字架的荣耀。世人怎么样能够看见，看见神的荣耀，看到十字架上面的荣耀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那边，保罗跟我们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再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再次的在主耶稣里面同归于一。本来神的创造是美好的，所有一切都是在神的底下同归于一的。撒旦要人分离，撒旦要人分开，要人与神分开，要人与人分开。但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是胜过撒旦。在我们的合一上面，世人就可以看到一点，看到一点不完全的，代表什么呢？在主耶稣里面再次同归于一的那种美好的景况。世人呢、啊，他们没有圣经，他们不愿意去花钱买一本圣经的，更加不愿意去读一本圣经的。但是非常的 paradoxical， 他们每人都有很多本的圣经。怎么样这样讲的呢？因为他们会有机会接触到基督徒啊，所以基督徒就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圣经。当他们看到圣经的时候，看到你们里面有纠纷，看到你们里面有不合一的事情，看到你们所做的跟世界没有分别的话，他们要怎么能可以看到所有一切在主耶稣里面同归于一的那种美好的景况？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呢？那么最后的，让我们看十七章二十四节啊，二十四节，十七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今天你们bulletin也有的，那里讲什么呢？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那么这里再一次提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你们认为在这边约翰所讲的荣耀是什么的荣耀呢？是创世以前的荣耀吗？我们再看一次啊，二十四章，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对不起，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可以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那个时候主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复活，所以他不是讲到说他复活以后他所要的荣耀，是不是啊？他要我们所看到的 是那一个荣耀，他要面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上十字架的事情。所以这一章这一句就是让我们再一次重复的把我们的目光转移到什么，要我们与他在哪里啊？24节，赐给我的人也怎么样？同我在哪里啊？在十字架，在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每天要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的荣耀，十字架是一个荣耀。但是你们不要怕，你们在世界上有万难，主耶稣已经怎么样？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世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给这边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看到，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真的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彼此有一个合一的见证，能够真的把在主耶稣里面同归于一的那个荣耀向世界的人彰显出来。这样的祷告乃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